十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，拆船宣教是我们这个月所注重的。过去两天晚上，我们都有聚会在这里，向弟兄们报告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事与机构，以及我们每个宣教工厂的需要，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普世的宣教事工上面参与，为教会感恩。不过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必须检讨，试想一下，究竟拆船事工mission 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举行的聚会呢，或者是我们教会一直在我们生活上面、教会活动方面、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面永远占有最重要的位置的一样。大使命我们都熟哈，下礼拜我们会思想大使命的信息。大使命我们都熟，耶稣基督进前来对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，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。不过我们要想想看，我们的拆船事工是停在金钱上面，或者是在活动上面，或者我们的心真的与主的心连在一起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，通常我们在布道会里面听到的，就主耶稣说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只要把打开让我进来的，我就与他们一同坐席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讲给布道各方面的讲的，其实那句话你讲清楚上文跟下文，你会知道那句话是耶稣基督跟教会所说的。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很多活动都合乎圣经，都重要，不过最重要的，主有没有在我们心当中把这个感动把他的感受，让我们看到主所看到的，感受到主所感受到的。所以今天祷告之后，我把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经文里面的信息与弟兄姐妹分享。通常我习惯是再念一次，不过今天时间非常紧凑，还有圣餐，所以省掉这方面。但是有圣经的话，希望你打开圣经，没有经文 project 上去的哈，那不重要，就最重要是在上面。 OK， 马太福音第九章所讲的是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神迹。前面假如你打开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里面，记载了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，耶稣走到受税的那些犹太人看说那些人是罪人，耶稣呼召马太跟随他，耶稣医治了患血漏的病人，耶稣医治了瞎子哑巴的，耶稣都医治。只要你有机会看前面，你会发觉有件事情非常清楚，记载耶稣行这么多神迹帮助这么多人的时候，马太记载一样事情，文士与法利赛人都在心里面看了议论，他们看的跟主看的不一样，他们看到什么？为什么会碰这是有罪的脏的？为什么要碰？究竟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哑巴啊，原来哑巴，耶稣能够把鬼赶出去，他一定神学上面想不通，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违反了很多律法，所以这个人一定是罪人，一定靠鬼王赶鬼。其实耶稣的门徒在很多次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都在想另外一样事情。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走过路上面，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眼睛生出来就看不到的，记不记得门徒想讲什么？一看到那个人说，究竟主啊主啊，究竟是这个人犯了罪呢，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啊？这个观念我们都很清楚，只要你有机会看约伯记的话，你发觉到约伯不但是几个朋友，约伯自己都犯了这个问题。他们觉得人受了 病痛或者灾祸，一定是因为上帝刑罚他犯了罪。所以这几个朋友鼓励约伯说，认罪吧，悔改吧，让你可以从这个苦难当中出来。约伯也是，其实他想法都是一样。约伯对神抱怨什么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，使到我遭遇这么多艰难？那几个门徒跟着耶稣，看到耶稣医治的一个生来瞎眼的，他们就想，一定这个人犯了罪。可能他们讲完以后，就想想看，这个人生出来瞎眼的，还没有生出来已经瞎眼了，他犯什么罪？所以家，可能不是他，一定是他父母。他们看不到耶稣看到的那个情况，耶稣看到人，看到那些需要的人，看到人的情况，耶稣会怜悯他们。犹太人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甚至耶稣门徒，他们看什么？看到规矩，看到神学问题，安息日能不能治病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那样？为什么与税吏跟罪人同坐？为什么？我们都想到神学问题、传统规矩、神学问都重要，不过最重要的，他们并没有看到耶稣所看到的。安息日能不能做事？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走在路上面，他们摘那个麦穗来吃，他们说什么？安息日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。耶稣讲什么？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。这一点门徒不清楚，想不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主是分告诉他们说，人子上帝主耶稣基督看到的才是重要，因为他是一切的主宰。我们猜全约，我们想到教会，想到我们的责任，问题是我们注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大使命我们当然清楚，我们所以我们每年都有一批拆船基金放在拆船的施工上面。 mission 我们每年好像是6万多块，对不对？假如我没有记错，是6万4千多块，不少的钱。我们把钱放在上面，我也看到过去教会现在支持的是20几个宣教士跟机构，我们也听了很多。不过有点我们要彼此提醒的，耶稣对于门徒说，我喜爱的是连续，不是祭祀，不是祭物献给主。我不是要你们做什么，我喜爱的是怜悯连续人的需要。连续是什么？连续不是外面所做的，连续是心里面的感受，心里面所做的。宣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工作，宣教是看到主所看到的，心里面引起一种反应，一种感受，知道那些人的需要，知道那些人的困难，那些人生活上面的绝望。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忽略了。我常提醒我自己，只要里面没有感受，没有怜悯，没有爱，我恐怕做的是什么意思？我做牧师几十年，每次都传福音带人信主，也在每个礼拜，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在讲到。我常提醒我自己，有时候我想起来我都有点怕，会被去到一个地步，因为太熟了，做得太习惯了，讲就讲，做就做，但失去了心里面那种从心里面讲出来那种感受。那时候就很，我对着自己我很怕，我觉得那情况是非常可怜的一样事情。前两天晚上我第一次参加 RCCC 的拆船年会，第一我有几个惊讶。第一，我惊讶的是为什么人这么少。礼拜五我觉得已经很少了，礼拜六更少。那我说我们弟兄姐妹到哪里去了？这是我第一个惊讶。第二惊讶呢，我发觉到我们支持的宣教士跟数目的确很多，20几个，只要再过几年不知道会去到什么数字。支持这么多宣教士有一个好处，就表明我们教会愿意帮助支持这些宣教工作是好的。 不过同时有一个问题，究竟我们对于这些宣教士机构有多少的认识？只要没有，那是不是我们把钱送出去就算了？或者我们去到宣教工厂，我们做很多事情，做完了回来了，心里面就没有那种感受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不相信有时候做事里面缺少那种心里面那种怜悯感受与爱，那个事情所做的事情，在起码在主面前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，你同不同意？会不会做事情习惯了，有时候我这个感受没有了，非常危险。你知道我们起码粤语部，我们过去几个月都讲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开始的时候，保罗称赞以弗所教会是个非常有忠心、有亲爱众圣徒的教会，他们有爱心，非常重要。不过到了启示录，耶稣基督写七封书信给教会的时候，第一封是写给谁？以弗所教会。耶稣称赞他们什么？他们有不停的做事，劳苦为主的名，不觉疲乏，一直在做。不过耶稣责备他们一样事情，责备什么？你们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，只要你不悔改，我就把你们灯台从你们原处挪走。一个教会没有灯台，不再为主发光，还剩下什么？以弗所，那当耶稣写信的那段时间，非常为主名劳苦啊，忍耐啊。你看看启示录，不过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爱心。我们会不会没有条件为了爱那些人而帮助他们？包括我们基督徒常说，我们想带他信主，只要有一天这个条件都挪走，你还不是这样爱他们？我在纽泽西的时候，起码有一段很长时间，我帮助别人考驾驶执照 driver license， 那时候是没有中文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，只有英文。但是州政府非常相信牧师，允许牧师陪考试的人一题一题解释给他听。他相信我们不会，国语怎么念？不会教他们对或者不对，他相信我们，所以考也蛮长的，所以考通常是一天。考得过还要带他去办理各样手术，拿到执照。只要考不过，再考又要另外一天。那后来我发现到我在当地非常出名的，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一个人。是做餐馆的，他在 New York 上班，他在纽约也蛮多餐馆工人餐服，但是那饭服工作就做不起来，但是蛮多餐服工人餐馆工人。有个餐馆工人打电话说，你是牧师吗？我说是。那有人给我你的电话，我要考驾驶执照，你要不要陪我去？我说可以啊，不但是我，还有一班朋友。然后他给我一个条件，我从来第一次没有听过。他说，牧师，因为你是牧师，我预先说明，你答应我我们就来，你不答应我我们就不要你。我说什么条件？你不能跟我讲耶稣，你陪我一天，那天你不完全不停就不提这个，肯不肯？我第一个反应说，我做牧师当然这个是最重要嘛，对不对？比驾驶执照最重要嘛。但对他们来说不是这个。我就后来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是否我帮助他们是有条件的？或者我看到他们需要，我自己也曾经来到美国，不懂言语，没有人帮助，那种彷徨的情况。现在有我走过来，我懂言语，我习惯了，还有机会，我肯不肯？甚至把那个条件都拿走，为了爱这些人，帮助他们，做他们的朋友，陪他。我就问自己说，耶稣基督医治病人的时候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哑巴的，有没有告诉他，哎，有条件，你要信我？没有，耶稣就看到他们，刚才我念就怜悯他们，这怜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就跟着那个朋友说，我说好，我答应你， 明天你们来的时候，我从头到尾不讲什么，除了帮助你考试。那这 我守住若然，虽然有几次我差点又谈的比较气，就有点关系的时候又想，后来我答应过他们不讲。他们回去之前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想有机会再跟你，你值得交朋友。”因为我不讲那个，他觉得我可以做朋友。你知道，有时候牧师跟别人做朋友，别人都怕怕的。好像 sales 一样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 sales。你要卖东西的话，大家都知道你卖东西的话，跟你做朋友都有点担心，因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讲卖东西。牧师他们有点怕怕，但是后来我跟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，慢慢才他们自动问。其实这个点是，我们可不可以没有条件去帮助一些人，只为了怜悯他们？圣经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面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圣灵感动马太记载，耶稣到处去做了很多事情，这样事情都是好事，都是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不过后面圣灵感动他记载一样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什么样，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耶稣看到什么？是很多人，但是耶稣看到他们生活上面除了那个需要之外，还有一个，他们没有，他人生没有方向，没有牧人带他们走。耶稣说，这人好可怜，就心里面都动了怜悯的心，转头跟门徒讲，有没有看到熟透的庄稼？耶稣想把这个圣灵感动马太把这记下来，想把这一点与我们分享。里面的重点是，他们可能看到很多人，有的人有这种需要，有的人生病需要医治，有的人需要物质上面的帮助，很多不同的需要。不过最大的需要，连是最怜悯他们的，就是他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失落，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去到什么地方，一天一天过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基督徒对教会宣教都有理智上面的认知，我们都认同，没有哦，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说，或者一个教会说宣教工作不重要，所以每个教会都有宣教事工。不过问题是，究竟那个是教会很多事工的一项，或者是那个教会的本质？我们存在，我们在一起为了什么？当然为了敬拜，享受诗歌。我这装设备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，所以我很欣赏你们的音乐水准，诗歌唱得很好，领事得很好，每个弟兄姐妹服侍的主席啊，每个都非常好。不过我们为了这个敬拜吗？当然有人说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在永恒里面，启示里面，敬拜是存在到永远的，那是真的。不过还没有去到那天之前，耶稣把教会聚集在一起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然后主说什么，你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教会在地上面还这个本质，就教会是一个外向的团体。耶稣说，我不喜爱祭祀，我是喜爱连续。这一点我们有没有？我曾经有一年带，我每年起码一次两次都带领短宣队去到很多地方。过去呢十几年我去的都是中南美洲，有一次去到秘鲁 Peru， 有没有听过这个国家？它的首都是利马，我们去利马传福音。整个短宣队出发之前，我知道有位姊妹的宣教士在这边二十几三十年，他在那边做了几十年。他患了癌症，手术之后康复其中，我就找到他的电话，因为他神学院是香港神学院，是我师母毕业的那间神学院，所以我就从神学院找到他的电话，打电话给他。 我问他，姊妹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下个礼拜就来，有什么需要可以从美国带给你。他说很多需要，最需要是 multivitamin 多种维他命，你带给我可不可以？在这边买不到，就算找到也是很贵。我说好好，你要多少瓶？我们有十几个人，所以每个人带两瓶，所以带了很多去。我们去了以后，我们 就跟他我们 就忙了，因为短讯对排，你有没有去过短讯？只要你去到，你会知道工作排得满满的。早上起来检讨，预备一天的，就拍单张啊，忙得不得了。所以两天之后，我才有机会，去跟师母去看这个姊妹，这个宣教师。去到的时候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他先生是一个本地的那个牧师，所以看到他谈起几十年的情况，他突然讲一样事情，他说立马是很多宣教短宣队会来的地方，但我在这边二十几年，你们是第一个记得我的。短宣队来都是拍单张、传福音、开布道会，忙得不得了走了。我猜我来的教会忘记了我，因为就算回去也不认识我。我在这边二三十年，第一次有人特别来看我。他回去以后，我在这样想：假如我是他，我是感受到他那种你要做宣教师工，长宣的宣教师最大的挑战，不是工作，也不是环境。是有一种孤立被人忘记那种感觉，整个世界都忘记了他，他也不熟于那个地方，所以那种孤单感觉没有人感受。然后我突然间想起我第二那天晚上我跟短宣队说，好吧，我们抽一两天不要做排单站什么，尝试去体验了解一些在这里生活的人的那种感受，生活的挑战，特别是我们对象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，那那里很多恩平人都是讲广东话的，有十多万，我们去尝试去跟他们谈话，聆听，我们不说很多事情，尝试了解这些人离开了故乡，放下了家人，来到这里，他们的感受怎么样？我开始晚上那地方，我们聚会是晚上十一点半的。因为他们做生意嘛，关门以后是十点之后关门，十一点半聚会到凌晨两点多。那我每天晚上都有，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就教圣经啊，做很多。自从那天姊妹谈了以后，我就一方面聚会，我就看看聚会的人，他们是打开的，所以我看看外面，我看到一个老人家，起码有七八十岁，腰都弯了。拿着一个油灯，好像故事里面的远古的时候油灯，担着个担子在卖 sweet potato， 一毛钱两个，用西班牙话来讲。我尝试了解这个老人家，他什么时候我整个条件没有见到有人跟他买什么，因为晚上十一点多，有谁会打开门来跟他买这个甜番薯？我不知道。他起码可能有，因为不然他们就不会做这生意了。我尝试体会他，然后在聚会当中，我看到另外一个女人，她肚子很大。我跟她谈起来，原来发觉到那个地方的人，很多是在中国还有家人的，不是普通的家人，是她丈夫在中国，她一个人来。然后现在跟她一起男人不是她先生。这个男人在中国也有自己太太有孩子，来了以后就不能再回去，生活又不正，他们卖一叠方才一个 quarter 赚一块 两毛钱，一天要卖200叠方才够吃的，所以为了省钱他们就住在一起。那这个是这个男人的孩子，非常复杂。我们短宣离开之前，我特别请那个 text stop by 来看看他。那女人冲出来不抱肚子，她说，牧师，我们这乞丐为什么你们从美国来看我们？ 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说，牧师，你回去以后还会不会再来看看我们？好久了，这印象，那个女人抱着肚子，想起她的环境，宣教工作不是做一样工作，我领了几多少人信主，带了多少人，是体会感受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这点非常重要。耶稣看见什么？他说看到那些好像那些人就动了怜悯的心。耶稣说那些人好像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然后耶稣讲了另外一句二十七节，对门徒说，要受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也是用两个比喻来让门徒看到人的情况，第一个是迷失没有牧人的羊，第二个是庄稼，庄稼是当时大家都熟悉的环境。这里我没有看过庄稼，我们住的地方是 Wilson， 只有种烟草，但是没有看到庄稼。在纽泽西，我们三十年前来的时候还是很多庄稼，熟透的时候那庄稼 那农夫就拒绝要收割。但是里面有一句很奇怪的，他说，所以你们看到以后，看到熟透的和田之后，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句话怎么解释？为什么还要求，还要你们求？耶稣希望他们第一是感受到主人那种召集，熟了熟了再不收就坏了，那种感受，主人啊，派门去吧，派门去吧。第一个的意思是庄稼是主的，他是主人，你不去我不去，他一定会收他的庄稼。不过失去祝福的是谁？是你跟我。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交代，有一天你发觉到我们人生就一天一天的这样过。我常想到那些门徒，他们大部分被主呼召的时候是打鱼的，对不对？ 有一些是收税的，其实当时收税也是做税吏，是做生意而已，他跟政府报一个地区，然后他多收一点来赚钱嘛，做生意不赚钱不行，没有薪水了，所以本地人很恨他们。也他们有一些是做这种生意的，有些是大部分是打鱼的。耶稣找到那些门徒，有些是捕网，有些是打鱼。耶稣说，来跟随我，我叫你们得人鱼得鱼一样，记得吗？那些人怎么样？他们就放下了网，辞别了父亲去跟随耶稣，对不对？那些税吏就离开了他们赚钱的那个工具，那个本钱，那个地位，离开了税官去跟随耶稣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假如这些人不回应，也是说放下这些跟随我，得人鱼得鱼，什么叫得人？他们真的明白吗？假如当时他们不肯跟耶稣 It's fine， 耶稣会呼召其他人，但是这些人一直到他们离开世界之前还是打鱼的，还是受税的。不是这个不好，但是这个是一比较下，这十二个门徒，后来剩下十一个，这些门徒成为千千万万以后的人 的祝福。他们不但是经历到神在他们上面看到耶稣的作为，听到耶稣的教导，而且他们生命不在意啊。所以我尝试把这种讲章里面重要一点，不但是看见主所看见的，而且是这个是改变生命的意象。只要你跟我看到这个，我们生命不再一样，我们不再 是看到好像一般人来说这样过我们的日子。有一年中秋节，我在我们教会每年 过节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在 Chinatown 华唐人街在中间，每年过节日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举行特别聚会的。秋天我们有个螃蟹大会， 我一个人杀了400多只螃蟹，只要给5块钱任你吃， 不同的螃蟹，我们有六个牧师，我们牧师组的排队，我专门负责杀螃蟹的。后六个旁边那个牧师就把它杀干净，然后后来我们有两个牧师以前是做厨的，在香港真的学了做厨，完来美国做没有机会服侍，他就做厨来自己代职侍奉，他们真的弄很好吃，特别很好玩。我负责，因为螃蟹都有这个叫什么钳子，对不对？叫什么螯，我是用一个很长的钳子一伸进去，因为怕它咬我嘛。我一伸进去，那些螃蟹就立刻这样举起来。那所以旁边的牧师跟我开玩笑说：“陈牧师，你有布道的恩赐，你一伸下去都举手信主了。”啊，是很好玩的一样事情。我们教会还有犹太事工，有犹太牧师，有50个犹太人的崇拜。那些犹太弟兄都来看我说：“你们干什么？螃蟹不洁净，不洁净。”我说：“你们不要看去吧。”我们有这个，有中秋节，我们还有就聚餐。有一年中秋节，我们在摆很多，我们有短短聚会半个小时，唱诗歌啊。四分钟的信息啊，就去到外面我们每个摆了20多张圆的桌子，让那次不收钱，很多人来，我们弟兄姐妹预备很丰盛的中秋节月饼也有，什么都有，他们都忙着吃，还有灯谜菜谜，非常好啊。那很多人很高兴吃东西谈话的当中，我注意到有一个人坐在很远的地方，一张没有人的桌子，一个人在那边低头在吃，所以我就捡了一盘菜去跟他坐起来。我说：“我能不能跟你坐一下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你是谁？我是牧师。我说 ：“OK， 牧师请坐。”然后他问我：“你要知道什么？”我还没有开口，他已经说：“你要知道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本来想问的都不敢说。”他说：“你认识我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想认识你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告诉你个故事。”他说：“你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叫做《The Killing Field》？杀戮战场？那是那种路？这《The Killing Field》是柬埔寨有100多万人在所谓解放之后，红色高棉统一之后，他杀了100多万。他说：“我们是。”柬埔寨金边他的首都里面做小生意的，我有太太，我有几个孩子，生活蛮好的，一直到被解放，那政府通知他们金边所有的居民在2个小时之外要 MTL， 完全离开这城市，不离开就打死。所以2个时候跟他跟着100多万人，就不止100多万了，200多万，这数字我记不清楚，就离开，能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走好远的道路下乡，在里面去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不知道，一路上面死的是，结果死了130多万。他说：“我的太太我的孩子都在那时候死的，我一个人活下来，我还逃出来卷卷的来到美国。”他说：“牧师，我还有什么指望？我家人都死光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来就拼命在餐馆里面打工，为什么？我要忘记那种痛苦。”结果打工半年之后，他不舒服去检查，医院说，纽约的医院说他患了肺病，把他关起来，关了半年放出来。他说：“今天中秋节，中秋节是中国人一家团圆的时候。”他说：“陈牧师，我还有指望吗？”然后他跟我说道：“你是牧师，你有没有离开你们教会这个范围，出去 Chinatown 里面跟在那卖菜的、做餐馆的、卖鱼的、卖肉的人谈一谈，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你要不要听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看你都不会，因为你们太忙了。”那个故事一直在我心里面
跟我说啊，我们看到很多人，我们买菜的多少钱买了就走，看不到，不会看那个人的眼睛，不会明白那些人原来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回到宣教，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单单为了支持而支持，对那些人完全没有认识，没有感受，你没有出去看，不要说别的，就在我们附近，前一阵子有一个爬龙舟的菜，我去了，我看到很多中国人，很多摊子缺了什么，缺了教会的摊子，因为我们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出去看那些人，没有时间听听他们的说话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看看庄稼熟了，你们要求庄稼主差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坦白说，主和庄稼主会收的，损失的是我们。有一天你跟我，我们的教会在神面前没有办法交代，我们生命就回在我们窄窄的圈子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更新我们，把这范围打开，看见主所看见的，感受主所感受的，然后我们差遣工作就不再一样。这是差遣工作的基础，而且是我们生命蒙福的基础。我讲完这个我就结束了，时间的关系。 我很喜欢植物，我开始搬到我这里的办公室里面，我就买了几瓶仙人掌 Cactus， 对不对？仙人掌，因为什么喜欢它？因为它不必我管，我放在那边。但是我上面蛮热的，所以 我是还是几天就给它一点水。檀牧师已经警告我说，不小心不要给太多水，我一个礼拜给两条根行不行？再后来我闻到那其中一瓶仙人掌开始有味道，我说怎么回事，然后拿起来看看，原来下面没有洞的，不会排水，我就拿一个锤子把它打开，哇，这味道臭得不得了，因为水就堆在那边没有出路。我就救了他，买了新的有洞的花瓶，把新的梨把它装在里面，现在蛮好的，不必怕，有机会去看看我。我想到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好像那仙人掌一样，只有进来没有出去，然后里面就变了质。愿主帮助我们。今天是圣餐，我就在这边停止。不过今天圣餐的时候，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审查一下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感受到主所看到感受的，然后才领这饼这个杯。求圣灵复兴我们，不是做一样工作，乃是心里面有连续怜悯，去爱，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，包括福音在内。我们替着祷告，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事情上面被你常常提醒。主要你看重的不是我们所看见的，求主更新我们心眼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感动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以爱以怜悯去开始去做我们的财产工作，把时间交到给主。以后的日子，主啊，你带我们走，愿这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，彼此相爱，更去爱那些主爱的人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祷告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起立，让我们唱这首《万事战争》来回应陈牧师的诗歌。